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2日，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 在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星期三1月1日进入第12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不承诺对台湾放弃使用武力，并为统一台湾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新年元旦的首次讲话中批评北京政府没有诚实及时地向台湾通报非洲猪瘟疫情，说如果疫情防治上都不能合作，哪来的两岸一家亲。 在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一方面大力宣扬两国合作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宣称不会在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上让步。 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星期三 2019年1月1日 进入了第12天。一天前，特朗普总统邀请国会
两大政党的领导人星期三到白宫出席一个简报会，他说他准备好并愿意也有能力与国会磋商以结束政府的关闭。同时他坚持认为任何协议都包括必须包括拨款，在美国墨西哥边界修建一座好的老式的墙。在新届国会本星期四开始时，众议院民主党人 领导人计划推出并很快通过议案，让80多万联邦政府恢复运作，让80多万联邦政府雇员回到工作岗位并及时获得薪资。不过这些领导人说，相关议案不会包括为特朗普总统提供修建边界墙的开支，因此议案不能肯定会获得参议院的通过。 特朗普总统要求得到50亿美元作为修墙开支的一笔款项，整座墙可能花费200亿美元。民主党人曾经表示可以提供13亿美元用于其他边界安全项目，但是不能用于建墙。特朗普与民主党籍的国会议员已经在很多天没有就这项争议进行谈判。 从星期三开始，首都华盛顿的游客会发现一些最吸引人的景点会因为政府停摆而关门，其中包括很受欢迎的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在内的史密森博物馆系统已经用完了授权使用的经费，包括著名的大熊猫馆在内的国家动物园也将在星期三关门，国家美术馆预计将在星期四关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不承诺对台湾放弃使用武力，并为统一台湾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习近平星期三在北京纪念中国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纪念会上表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领导中华民国的国民党1949年退到台湾，自那时以来台湾一直自治， 在中国大陆建立了新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数十年来一直坚持坚称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并终将与中国大陆统一。习近平在发出武力威胁的时候也表示愿意为与台湾和平统一创造空间。他在讲话中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要帮中国人。台湾总统蔡英文 在2019年新年讲话中批评中国政府没有及时向台湾通报提供非洲猪瘟疫情的情报，说如果在疫情防治上都不能合作，哪来的两岸一家亲。 根据台湾陆委会2018年10月底委托台湾政治大学进行的民意调查，主张两岸广义维持现状的人占绝大多数，达 83.4%， 其中主张以后再决定的有 31%， 主张永远维持现状的有 22%。习近平在讲话中重申了北京的立场，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那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新年讲话中批评中国政府没有诚实及时地向台湾通报非洲猪瘟疫情。由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月2日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之际发表讲话，台湾总统蔡英文率先喊话，这一举措备受关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蔡英文在2019年的元旦讲话中向北京方面提出四个必须的呼吁：必须正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必须尊重2300万台湾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必须以和平对等的方式处理歧义，以及必须由政府或政府所授权的公权力机构坐下来谈。他说这四个必须是两岸关系是否能够正向发展的关键基础。蔡英文说，
那么在两岸之间能够建立可长可久的关系之前，我们必须要诚实地面对我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的威胁跟风险，尤其是中国试图利用民主体制的开放跟自由来介入台湾的政治跟社会的发展，这已经是此刻台湾最大的挑战。
蔡英文强调，为了台湾的安全，他会在两岸交流中建立三道防护网。蔡英文指出，第一道防护网是民生安全的防护网。他说，在最近非洲猪瘟的防疫工作上，中国大陆政府没有依照相关协议将疫情诚实及时地通报给台湾。
如果连疫情防治都不能真心合作，哪来的两岸一家亲？与其千方百计地让台湾的政治人物说出通关密语，不如务实地在两岸民众最关心的民生安全上合作。防堵疫情入境，政府绝对严格地把关。我还再一次地呼吁全体的国人同胞正视猪瘟的严重性。我也要再一次地呼吁对岸放下成见，放下对立，以民生安全为重。
蔡英文还说，两岸交流的第二道防护网是资讯安全的防护网。他说，在台湾，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假消息已经泛滥到人心浮动的程度，他已经要求台湾的行政院针对假讯息泛滥的问题提出具体对策。蔡英文还提到，中国相关企业所引发的信息通讯安全争议已经引起国际注意，他要求台湾的国安单位重视并厘清相关问题，要确保关键基础设施的资通讯安全不能有任何漏洞。蔡英文还表示，第三道防护网是强化两岸互动中的民主防护网。他说，台湾是民主国家，两岸之间的政治议题不应该是以片面主张来强迫台湾方面接受，两岸之间的政治对话也必须有台湾人民的参与和监督。针对蔡英文讲话的两岸关系内容，在野的国民党予以抨击。国民党党中央回应说，蔡英文的四个必须讲话整体而言仍然不能摆脱怪东怪西怪中共的论调。国民党说，无论从以前的四个不会到现在的四个必须，蔡英文这种文青口号似的治国恐怕与台湾人民的感觉差很远。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纪念美中建交四十周年之际，中国政府一方面大力宣扬两国合作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宣称不会在国家核心利益上让步。
2019年1月1日是美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正常化40周年的纪念日。北京连日来不断发表评论，宣扬美中两国合作带来的成就和未来两国继续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就美中建交40周年发表评论，称40年来双边关系取得的进展来之不易，至于两国之间的经贸、南中国海、网络安全等重大问题上的争执，陆康只字未提。在新年的第一天，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互致贺信，热烈祝贺两国建交40周年。习近平在贺信中说，两国关系经历风雨，取得了历史性发展，他愿意与美方共同推进以协商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在最新的努力中，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新年元旦在美国报刊上发表评论，称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矛盾分歧，合作是唯一的正确选择。他在文章中没有提及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也没有提及在两国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的分歧。不过，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星期三发表评论，称中国不会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做出让步。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北京不断扩大国家利益核心利益的范畴，在过去的一年里，将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都纳入了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美国安全官员们多次表示，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美国能合作就合作，该对抗就必须对抗。南中国海问题常常是美国称必须对抗中国咄咄逼人行为的一个领域。另外，在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后，美国政府对他所称的中国不公平贸易政策也采取了强硬的对策，而北京做出了针锋相对的措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旧的一年过去，新的一年到来之际，中国社交媒体上传出了一份百位公共知识分子发表改革开放四十年感言，呼吁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还权于民，扭转乾坤，走宪政民主之路，不限于人人有饭吃，还要人人敢说话，让中国融入并立于国际社会。文章很快遭到删除，但公共知识分子的呐喊已经流入民间。这些多数为中国体制内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冒着被打击报复的风险发声，凸显了什么现象？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有哪些看法？是否还对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抱有希望？与此同时，中国国家领导人、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新年讲话中称，中国改革的脚步不会停滞，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2019年，我们将看到中国内外僵局是否能持续延伸，还是中国会出现大变革。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原因让这些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愿意冒着受打击的风险发出这样的感言呢？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对这个问题说，
去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呢，恰逢是中美贸易战，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各种危机，而且是这个习近平大踏步的倒退，而且这个严密的管控这个社会的这个时候，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用再乐观的这个角度去看，你对改革开放也不会这个感觉到前途非常的好。而这个民间基本上是可以用四个字来描述，就是恐慌和期盼。恐慌呢，就是对前途感到非常的这个不确定的这个期盼上呢，期盼一个政治的一个危机的出现，政治变局的出现。而中国的权贵阶层呢，可以用四个字 就是担忧和反思。那我觉得像这些公知，它基本上是处于民间和这个权贵之间的一个中间阶层，所以它代表了这个双方刚才我说的这个四个字的这种一种心态。但是这些人普遍的是反对习近平的倒退的，他们这个在中国禁言已经成为常态的情况下，能发出声音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仔细看这些这个公知所发出的这个声音的内容，实际上没有任何新奇之处。换句话讲，每个人都在讲煤球是黑的。为什么讲煤球是黑的是这么重要呢？因为它是常识。而在中国这种政治强压之下，常识已经不能讲了。因为这个习近平所这个政治强压之下，每天我们听到的就是煤球是白的，煤球是白的。虽然这百位公知啊所讲的话没有任何新奇之处，但是他讲出了煤球是黑的这样的一个常识。这种常识在这种集体失声这个禁言的常态之下发出这个声音，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应当如何看待中国百位公知发出这样的呐喊声？他们究竟是为什么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对这个问题，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说：“
这是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希望改革中国现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甚至也是对世界献的一个新年的大礼。”虽然大家知道说这几句话虽然是常识，但是是非常不容易的。最近几年来，大家知道习近平先生一直的向毛时代在进行倒退，而是严禁是越控越紧，也就是说，但是到了2018年面临一个转折点，因为他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重要打击，同时他在这个所谓年初立废除宪法的那个所谓任期条款，要想自己终身为帝，这个也受到了全民的底下的非常暗潮汹涌的抵制。因此这样一个大形势下，中国公知在冒着这么大多的甚至有某种被抓进去的危险的这样情况下出来说话，我觉得是反映了一个时代趋向，一个变革的时代，或者一个变革的内蕴的力量已经涌现出来了。习近平他现在是采取两手分裂的政策了，他在去年遇到了重大的打击之后已经步步后退，所以说他采取的是对内五大棒，就对内更加严厉的加紧控制，对内五大棒，但是对外说好话，对外说软话，开启了这样一个内外越来越分裂的严重分裂状况。但是他这个对内五大棒这个政策虽然是前期使得这些公知前些年似乎都没有声音了，没有人能够说话了，甚至现在大家知道也不能来回应他们自己发表的感言，说明中国内部是何等的，现在是何等的黑暗和暴力他的统治。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发表出来，而且敢于发表出来感言，说明这些公知这些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已经豁出来了，不管前面会多大危险，他们已经忍无可忍，就是说习近平做这样一种倒退，包括在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各方面的全方位的倒退，就是包括企业家也是受到了影响，所以是可忍孰不可忍，你要有人出来说话，就总要有人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人出来说话的话，我们恐怕就是走向死亡，这个国家就走向完全的万劫不复的境地。所以他们终于站出来了，我觉得站出来这个姿态本身很重要，而且是有这么多人站出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集体行动。内容大家都众所周知的是向宪政迈的内容，宪政鼓吹宪政，主张向宪政民主迈进的内容，这个是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在这个时刻说出这样的话，这么多人出来说这样的话，公开的说话，表明中国确实到了一个非变不可的临界点了。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重大的事件，不要小看这些人，好像只是一个书生来发言，他 预设一个基本的方向，中国2019年。
那么中国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要求以百姓以公众的利益为优先推进政治改革，那么这种政治改革对中共来说到底有多么困难呢？对这个问题，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说：“
这是他们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实际上是将近七十年来的这个统治的基本问题，因为他从来都不敢，为什么不敢往老百姓说话，或者是？”是这个嘴巴从来都没有放开过，这说明的是这个政府，我现在想说的是，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畸形的政府。虽然是看起来似乎是财大气粗，前一段时间就是一年之前还在世界上咄咄逼人，但是一旦国际社会对它有了反应，对它这个政权的性质有了反应后，就变得非常的张皇失措。也就是说，我简单的说吧，这个政府为什么我说是一个反常的、不正常的一个中共的政权，是因为这个政府他日夜焦虑的，他关注的非常的核心的，天天想的最主要的问题，包括他领导人，包括他的最高层的人，是如何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如何让自己不下台，他是有一直存在这个合法性焦虑，而不像一个正常的政府。正常的政府他是要管制共，就是有管理国家，管理它经济各个社会各个方面，是维持正常秩序，让老百姓在物质方面精神方面各方面获得正常的生活，或者更丰富的经济生活，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它有一些管理职能，使社会越来越希望能够越来越富足，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能够开愉快，这个老百姓更快乐。有这样一些基本的，每个政府正常的政府他都是要有这个，他才觉得自己活得比较。但是中共政府他关注的根本这些东西是次要的，甚至包括他说的那些东西，成绩那些都是次要的，最关键的关注的是我能不能够明天还能够统治下去，我能是不是能够保持不要下台，不要被垮台了。他这个政府是非正常，就在这里他日益焦虑的是自己能不能做下去。你看看一个正常的社会，他讲我现在尽管把我的事做好，然后下次选民选不选我，我只要把事情做好，我争取能选上，选不上我让其他人来当，再试一个新的统治方法。他不是这样，他一日夜焦虑的用各种手段来镇压国民，他以自己的国民为敌，甚至以主流的国际秩序为敌，而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他不能维持非常之久，为什么虽然是很多人很绝望，但是还是要站出来说话，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反常的状况，这种中国人这样在这样的状态生活下去，即使可能有点钱了或者怎么样，但是这是一个非正常的社会。
那么习近平在讲话中大力说人民，说要关心困难群众，说要为人民做这个做那个。那么习近平这种对人民的说法，有关人民的说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说，
习近平的新年贺词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空喊人民。那我们知道，当维稳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主题，当越来越多的人群成为镇压的对象的时候，习近平的这个人民概念就比以往更加的抽象和吊诡。那习近平他也大讲这个什么扶贫呢，他的确加大了这个扶贫的力度，但是他的这个很多的扶贫措施也沦为形式主义的昂贵表演。我们看到他提到的什么这个什么主场外交，每一次主场外交都是在这个基本上是限制，严格的限制，全面的限制这个人民的情况下举办的。而这个无论他怎么高喊人民，他很难阻止经济下滑的这么一个态势，对这个人民的苦难他是束手无策。 他可能根本也都不想解决这些问题。刚才陈奎德先生已经分析了，他说他心里惦记着困苦的这个困难的群众，那么那些这个受伤的、受严重受损的股民呢，像这个易租宝啊、泛亚、P2P 灾民啊，还有那些这个被迫返乡的农民工，四处上访的退伍军人，还有现在我们大家，这个每天都可以看到无钱治病的农民、城市的平民、被拆迁的受害者、所谓的低端人口等等，这都不算这个困难群众吗？实际上，习近平呢，他当然他个人的主题，刚才陈奎德博士也讲到了，就是一个个人的权位和政权的稳定问题，这是他的核心问题，其他的都要为这两个问题这个让位。在这个这种情况下，你空喊人民啊，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啊，整个社会被严格的管控之下，一点活力没有。在没有活力的社会，这个经济是不可能发展的，经济的衰退就使得共产党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这个挑战，所以他就要越这个严密的控制社会、管控社会、镇压这个他所谓的人民，所以他这个空喊人民啊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而且习近平本人也越来越成为共产党本身的负资产。
那么习近平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说，不能改、不该改的坚决不改，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人问，到底改革开放的前景会如何？是否会像中国的许多网友所说的那样，退回到八十年代的景象？对这个问题，杨建立说：“
人们一般啊，对改革开放的理解，还都是邓小平主义的，那而习近平呢？”要反的恰恰是邓小平主义，那习近平呢又不能够公开的讲，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已经和邓小平所讲的改革开放不一样了，他不能公开的讲，因为有一个事实他不愿意告诉大家，就是邓小平主义，也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也走到了尽头，再往下走也是这个政权的这个稳定受到威胁，这个政权将会不稳，这个他不愿意告诉大家，所以他要改变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但是他又不愿意这个往前走，他走的路呢就是往后退，退到毛泽东主义。
嗯，
那当习近平高喊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又不能够公开的否定邓小平，大家的理解基本上还是邓小平主义，包括他的这个亲信官员刘鹤所讲的东西和他都是不一样的，这就造成了中共上层对改革开放的一种理解的不一样，所以政治上的分歧在所那个难免。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已经成为中共的这个超级政治正确词语，谁都不能反对，但是里边到底装的是个内容啊，每个人的思路不一样。那从习近平的作为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他要走的不是邓小平的路线，他要走的是回归毛泽东，当然他不可能完全回归毛泽东，在这个共产党内支持邓小平路线的人是占了多数，这是他的这个共产党的权力基础，所以习近平在党内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当他进行这个反腐的时候，人们很难反对他，因为他反腐有一定的正当性，但是当他这个公开的要否定改革开放，啊，这个反对邓小平主义，反这个，而且是修宪取消任期制的时候，这时候大家就得到了一个反对习近平的一个旗帜，就是他有口实反对习近平主义，反对习近平，而且这个反对习近平也有了相当的正当性。
那么，中国副总理习近平的亲信刘鹤曾经在去年的达沃斯论坛上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候，中国会有更大的改革、更大的开放举措，有些可能超过国际社会的预期。但是习近平却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说，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这是跟刘鹤的话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和对照， 应当怎么样看待这一变化？是否也应当认为中共党内对于改革开放也有严重的分歧？对这个问题，陈培德说，
去年下半年，2018年下半年，我们已经看得比较明显了，习近平的他的方针由于遭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严重的反击，特别是贸易战开始之后，党内的有识之士也觉得习近平这条路是不光是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往下垮，甚至是这个党完全没有了执政的合法性，要是使它走向非常大的一个灾难性的后果。所以说党内逐渐的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的声音，大家我就不用多举例了，包括邓普方先生的讲话，还有很多等等等等，樊立勤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各个人士都通过，包括这次知识界的，包括过去的体制内的经济学家50位，都是非常清晰的看出，包括中共党内相当的一部分人也是对习近平这个做法认为是亡党亡国的，用他们来说，他对党也是非常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实际上他那种习近平那种狡辩根本没办法自我说通的，他是逻辑上不自洽的。他说改，所以说要前后20年不能相互否定，不能用改革后的，就是也简单的说就是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来否定前30年。问题是所谓改革开放就是否定前30年的最重要的那些经济政策啊，这些才获得的成就，获得了一些经济上的收获，财政上的收获等等。所以简单的说，为什么中国民间有句这种话叫做，就是讲的80年代末就其讲的是，所以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醒来
是
到解放前，也就是说简单的说，改革开放如果真正彻底的话，进行到底的话，改革开放就是把共产主义这种东西强加在中国身上的痕迹一步一步的抹去。邓小平抹去了一部分经济方面的东西，就是说所谓的共产主义要否定私有制啊，要否定那个国人要自己开办企业的权利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包括那些小岗村的这些人的，所有的这些都是简单的说，就是把共产主义的那个色彩，共产主义1949年强加在中国人的身上的那些东西一步就抹掉。现在往下走一步，就是要在政治上政治体制上要把这个共产主义抹掉，就是说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等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2019年新年焰火秀当天，香港举行例行的民众游行，各种思想、主张、政见一起涌上街头，碰撞之余，享受香港言论自由的空间。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香港民众和大批在港度假的游客，午夜0点钟声过后，在维多利亚湾欣赏焰火，迎接2019年的到来。当天下午，例行的元旦游行各路队伍在铜锣湾集结，题目是“香港未完蛋，希望在民间”。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一次香港各种政见集中展示的平台。现场有亲中人士和他们的对立面情绪激动的互呛。不过中间有维安警察将双方隔开。倪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过去30年中国的不断的进步，所以我们应该更爱自己的祖国，对吗？
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被取缔后，元旦游行当中支持港独的人士是否现身一直为舆论关注。下午2点半左右，香港独立的旗帜出现了，不过这个阵营的人似乎不多。游行开始后，一批专门反对港独的人士齐声高喊反对港独的口号，他们的标语上写着这里就是中国，一名妇女也独自高举反对港独的牌子。 自称社会主义者的内森良对美国之音说，
我是社会主义行动的成员，我们在今天是元旦游行，就是要告诉更多的市民说，我们现在走出来了，就是要反对中共的打压，反对现在的人工岛。
一位姓李的女士对美国之音说，她支持孙中山的大中华理念。
我们中国人不要欺负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自己打自己人呢？孙中山是成立大中华，也是希望我们团结，为什么我要整天要打压台湾呢？
社民联的梁国雄对美国之音说，
还有今年是六四淘沙的30周年，我觉得在香港这一片土地上，上半年我们应该把这个工作做好。
今年游行队伍当中有一批人高举英国国旗，其代表人士用中英文发表了政见。
中国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将香港归还英国。
游行现场各种政见得到发表，警方一路维持秩序，沿途交通间歇是停顿。另外，今天游行现场还看到不少身着观察员制服的人。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8年即将过去，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在大力宣传中国在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取得的种种成就。而与此同时，美联社在星期六，也就是12月29号，从北京发出一篇报道，讲述了中国在过去一年里所取得的另一种成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联社的报道说，在中国，敢于大胆直言批评政府的个人失踪是常见的，但是自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全面掌权以来，被失踪的人范围扩大了。被失踪的不仅有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还有高级官员、马克思主义信徒、外国人，甚至还有电影明星。这些人从来没有公开表示反对过中共，但他们仍然被警察秘密抓捕，弄到外界所不知的地方。美联社接着列举了2018年失踪于中国政府之手的人的部分名单，其中包括在加拿大应美国执法当局要求履行美国加拿大引渡协定，逮捕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产业巨头公司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中国当局表示，假如加拿大不释放孟晚舟，将有严重的后果。美联社的报道说，几天之后，严重后果果然成为现实。中国当局在北京街头抓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加拿大商人迈克尔·斯比尔沃，理由是他们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后来，中国当局在抓捕一名在中国教英语的加拿大公民，理由是他签证过期。在另外一方面，中国著名电影明星范冰冰被失踪。美联社的报道说，在大约4个月的时间里，范冰冰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她拥有的630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停止更新，她在北京的办公室被腾空，她在9月16日的生日到来之际，演艺界的人给她祝贺的寥寥无几。在她重新复出的时候，她是复出道歉。原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在中国失踪了好几个星期之后，中国当局才说他因涉嫌收贿、受贿和其他罪行被调查。中国的一个代表团把孟宏伟的辞职信后来递送到了设在法国的国际刑警组织总部，但孟宏伟仍然在法国的妻子对美联社表示，他不相信中国当局对孟宏伟提出的指控。还有， 美联社报道说，在国际间获得许多新闻摄影比赛奖的摄影师美国永久居民卢广2018年11月在中国失踪。在他失踪一个多月之后，卢广的家人才得到通知说他在新疆被抓捕。最后，美联社报道说，信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北京大学学生岳新，今年夏天，他和大约50多名来自中国一些名牌大学的学生到广东深圳声援工人捍卫他们的权利，包括成立工会的权利。那些学生后来被警察全部抓走，后来大部分人被释放，但岳新依然下落不明，已经失踪4个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从炮火与怒火到和平新时代的谈判，朝鲜半岛2018年经历了接触的重要一年。一度身居简出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多次会晤，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了峰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米勒从首尔发来的年终报道。
美国总统在2017年年底就和朝鲜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美国构成的威胁采取了强硬的立场。
他们会遇到炮火和怒火，坦率地说，这些炮火和怒火的强度是这个世界从未见过的。谢谢你们。
朝鲜成功试射自称可以打到美国的火星一五型导弹后，金正恩转而采取与世界进行接触的政策。此后，朝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再也没有进行过洲际弹道导弹实验或核实验。与此相反，国际社会看到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代表朝鲜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共同出席了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今年4月，韩国总统文在寅与金正恩首次举行高峰会谈，双方同意努力实现朝鲜无核化，降低半岛军事对峙的紧张形势，改变双边关系。两人又在9月份举行了第3次峰会，并达成具体协议，促进双边经济互惠，降低军事冲突的风险。金正恩还在6月份与特朗普总统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会晤，这也是朝鲜领导人和现任美国总统之间首次举行会晤。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的研究员全相勋认为，新加坡峰会缺乏具体成果，因此没有那么重要。
峰会看起来不错，但是在粉饰太平，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朝鲜与韩国9月份又举行了第3次峰会，然后朝鲜去核化谈判就陷入停滞，而且在2019年来临之际，仍然看不到希望。北韩研究学院的刘永玉认为，朝鲜去核谈判会有几种发展的可能。
我认为对任何人来说，最好的可能是金正恩改变主意，认真考虑去核的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去核进程会是漫长的，如果谈判继续停滞，半岛的紧张对峙就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美国之音记者米勒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2018年，脸书和谷歌等美国科技产业的数据保护与网上舆论监管都受到更多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报道说，未来科技产业可能会因此产生新的规则和更多的规定。接下来，请听奎因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科技巨头们的消费市场过去一直都在增长，在世界各地都受欢迎。所有这些在2018年中发生了变化。
美国的科技产业是否为自由服务？是否是控制的工具？他们是否兑现对数据时代的承诺？他们是否在推动自治？还是他们仅仅是权势机构和外国政府的利益工具，去剥夺民众的权利、代理机构和他们的尊严？
2018年，无论对科技产业还是消费者来说，都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公司首席执行官被叫到国会参加听证，并信誓旦旦地保证要解决数据被盗的问题，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有报道说，海外技术人员在过去的一年中利用社交媒体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秘密散布分裂性和经常是虚假的信息。
It doesn't matter to whose benefit they were operating. It bothers people here that a foreign country, using.
他们的行为对谁有好处并不重要。令人担忧的是，外国可以利用我们已经适应的社交网络、数据产品与服务来反对我们。
A foreign government has come and used that against us.
脸书的数据被盗让数百万用户受到影响之后，脸书公司遭到的批评最为强烈。有人发现脸书松散的监管让一家政治咨询公司得以盗用数百万用户的数据，这就让普维等公司去为用户研制一套信息和用户保护的新方法。
Despite, you know, apologizing profusely for leaking.
尽管他们为泄露客户信息而公开道歉，可他们却无能为力，因为他们真正的主人和老板是华尔街。
2018年遭到批评的不仅是用户数据，社交媒体面对压力收紧了网站言论的容忍限度。公司员工们要求经理们审慎对待政府合同，改善女性员工的境遇。这些消息促使前科技专栏作家莫斯伯格等部分人员放弃了脸书。莫斯伯格希望联邦立法限制美国网络公司对用户数据的收集和使用。
These are giant companies now, and
这些现在都是产业巨头了，有4到5家这样的产业控制着一切。世界各国的政府与民众需要有权对他们实施监管，同时又能保护言论自由，做到这点很不容易。
2018年是隐私与数据泄露丑闻不断的一年，2019年可能产生更为严格的规定去管理用户数据和其他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旧金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香港政府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5个香港人就有一个属于贫困人口。有关议员说，住房和医疗价格高昂是导致贫穷的两个主要因素。香港政府则誓言努力改变现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2018年12月底的这几天，香港受南下寒流的侵袭，30日气温创入冬最低，达到摄氏10.3度。水面生活环境降至摄氏7.4度。香港苹果日报12月31日报道，热气腾腾的煲仔饭店家门口大排长龙的同时，港府民政事务署开放了18个临时避寒中心，接纳无家可归者，派发御寒衣物以及防寒避暖的资讯。截至星期天傍晚7点，九龙油麻地一处教堂已经有130人登记入住，派发饭盒的时候前来领取的人更多。香港沉浸在圣诞新年喜庆假期的同时，港府扶贫委员会11月19日公布的2017年香港贫穷情况说，全港贫穷人口当年为137.7万，再创9年新高。贫困率较前年，也就是2016年，上升了0.2%，达到了20.1%。媒体思考香港概括说，平均每5个港人当中就有1个贫穷人口。香港立法会议员黄碧云对美国之音说，政府目前公布的贫穷数字可能还被缩小。他说，
扶贫工作已经开展很久，但是我们觉得还是不够力度。现在主要贫穷数字好像是下降了一点，主要是因为如果已经住在公屋，或者他是拿了政府一些中援或者是其他福利，他们就把他们得到来自政府的援助都放进去，那他就可能不算在 贫穷数字里面了。这个数字上好像是贫穷数字下降，但是实际上我们觉得还是社会里面还有很多人现在是他是没有住在公共房屋，他们是住在四楼，租房的困难是很大的，对他们的帮助还是不够。
媒体思考香港说，政府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偿措施介入之后，香港的贫穷人口和贫穷率分别下降至101万，也就是14.7%。不过即使有了政府扶贫政策，2017年的香港穷人数量还是第一次没有低于100万人大关。港人贫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黄碧云议员说，
对交通方面现在是有一点津贴的措施出来，但是我看最大的麻烦现在就是租房的开支，对很多人来说就花了他们工资的很大部分就是租房子，所以令到他们生活的一个状况就是很不理想啊。还有就是医疗了。
吴晓赫是香港基督教中福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对美国之音说，贫穷阶层还有更贫穷的，他们根本不能够奢谈房子。港人中患精神疾病的人数在增加，他说，
现在好多人收入不够，他们都是每个月大概几千块租在这个套房。不过现在香港还有一样东西是非常麻烦的，就是精神病人多了很多。
精神病你说是吗？
是精神病人多了很多，忧郁症的人多。我曾经牧养的十几个是精神病人，还有几个在这里。
吴晓赫还说，很多香港人只能够拼命挣钱，
一个人就打几份工，专业人士全部都做低端人士，所以这两年真的好长啊。
《明报》12月30日一则专访当中披露，一名男子为了养家，一天打两份工，为了省钱就住在网吧，结果梦中猝死。对此，香港大学学者周永新说，在今天的香港，你可以做到死也是穷。他认为港府的扶贫政策零打碎敲。另外，12月31日的《苹果日报》援引盖洛普年度报告说，香港的希望指数按年急挫35分，由去年的正10直落到-25，进入全球最悲观地区内的第5位。不过，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0月10日就行政长官2018年施政报告对立法会说，无论土地供应的选项如何，现在是易而有决、决而有行的时候了。再蹉跎岁月，受苦的是居住在挤迫和恶劣环境的家庭，特别是小朋友和需要更好退休保障的基层劳工。林郑月娥还说，只要明确符合公众利益的事情，政府就应该快快做、大胆做。例如，为保证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全面禁止电子烟，扭转目前以治疗为主的医疗系统。林郑月娥还说，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方案，也难令社会达至全面的共识，但是意见分歧不应成为政府带领香港向前的绊脚石。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2019年是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40周年，在新年元旦，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呼吁美中两国共同努力修复两国关系，避免发生新的冷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介绍。
卡特前总统在文章中说，美中两国间一些危险的观念或将使一场新冷战成为可能。他认为，在当前的敏感时刻，两国间的错误理解、错误估算，以及在诸如台海和这个南中国海等区域问题上不能谨慎遵循沟通规则，或将使两国的争端升级到军事冲突的级别。此外，卡特前总统还呼吁，美国在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让以及美国在中国投资和商业运作这些方面的投诉，必须要迅速并且有效地得到处理。 卡特认为美中两国都不应该将国家安全作为阻碍另一方从事正当的这个商业活动的理由。他说，公平互惠的关系是美中两国保持经济强劲的唯一的途径。此外，他还认为美国方面必须要承认，就像中国无权干涉美国事务一样，美国也不存在命令中国如何管理其人民或者选择其领导人的固有的权利。卡特认为，中国在维持经济增长、缓解赤贫、向其他国家提供发展援助等这个成就是需要被赞扬的。同时，美方也不能忽视中方在互联网审查、对少数群体的政策以及宗教限制这些问题上的不足。卡特前总统说，这些不足应该被记录和批评。他认为，这种所谓的这个平衡的方式是确保美中两国持续合作的关键。此外，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说，他不认为这是一种平衡的方式。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但是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平衡的政策，因为后面这一段就是说对于中国这个政治开放的这个期许的话，过去的西方的国家所有事情的话，几乎都没有什么效果。
此外，卡特在文章的最后说，这个尽管当今的领导人面对的是和40年前不同的世界，但是和平的事业仍然很重要。他认为美中两国应当共同构建两国的未来。此外，王维正教授认为，美中关系最初曾经经历过非常浪漫的时期，但是经过40年的洗礼，两国已经更加务实。我们来继续听听王维正教授的看法。
所以美中关系40年以来的话，可以说在当初一种充满了罗曼蒂克的这种幻想，到现在的话是比较务实，而且美国的朝野精英的话发现说，双方的当然是两个大国的话合作跟竞争的关系都有，但是现在的话竞争关系远超于合作关系。
是的，那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在另外一方面，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1日在美国媒体《今日美国》上发表文章说，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要远远大于差异和分歧。他在文中说，美中关系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坚实基础之上，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对于两国和全世界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分离或者彼此孤立的这样一个做法是不负责任和有害的。崔天凯大使认为，尽管美中之间存在着分歧，但由于美中关系的根本因素没有改变，因此这些分歧是可以得到管控的。不过这篇文章中没有提及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以及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分歧。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国际危机组织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玛丽将美中两国间出现的关系紧张列为2019年10大需要关注的冲突之一。玛丽认为，无论美中两国间的贸易争端如何激烈，两国间的僵局并不会引发致命的冲突，但如果两国关系持续恶化，或将带来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玛丽援引美国2018年国防战略概要，那么其中的这个内容称，国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已经取代打击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首要的关切。而中国和俄罗斯已经被点名为美国的首要竞争者。玛丽表示，尽管美中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很小，但她也提到了南中国海问题，认为这可能是引发冲突的导火线。此外，她还认为，对于这两个大国来说，集中力量终结危机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为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辩护，称美国军队将逐步撤出，与此同时会继续围剿残余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白宫在去年12月中宣布，美国将很快撤回驻叙利亚的2000名美军，但目前看来这个进程将缓于预期。美国军队仍然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城镇曼比季巡逻，美国支持的库尔德力量在2016年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取了这个要地。两个星期前，特朗普总统说他会立即撤出在叙利亚的2000名美军士兵。特朗普在推特上为撤军的决定做辩护，但他不愿意 再强调立即，而是说美国军队将逐渐撤出，同时继续抗击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美国国会参议院议员林赛·格雷厄姆也传达了类似的信息。这位同样来自共和党的资深参议员曾经公开表示反对撤军。各位听众，您在这个小时里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